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助善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呢藏传净土法。那么整个藏传净土法当中讲到了这个往生四因，前面呢是讲到明观福田，然后是集资进账，第三呢是发菩提心，第四是发清净的愿。那我们现在学习到的是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对于集资进账来说呢，它从七支供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宣讲。那七支供当中，前面的这个顶礼支、供养支都已经宣讲完了。今天呢，讲到的还是属于第三支的范围，就是忏悔。那对于这个忏悔的话，其实我们修行人都很清楚啊，这个修行人呢，如果真正的要想现见善意的实相的话，其实可以说是三个或者说是两个因缘。这个在大圆满前行当中也有一个非常殊胜的校正，就是依靠集资进账，还有呢依靠对这个具象善知识的虔诚祈祷，那么就可以获得圣义地的证悟。那换句话来讲呢，虽然这个呢是带有一种密宗特色的，或者说是属于我们尼玛子宗的一种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教研，但是对于学习净土法门的道友来说呢，集资进账其实也是就是我们相续当中每一个修行人呢都必须要拥有的一种殊胜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就在最近上是在讲《净观庄严论》的这一部殊胜的论点当中，就讲的就是修行人的话，他必须通过集资进账才能获得，才有可能进入到这个自量道和加行道，必须呢要通过集资进账才有可能呢这个未登这个异地。然后如果说想要从异地在这个获得二地乃至于七地以上的功德，必须要通过集资进账。当他的福慧两种资粮获得圆满的时候，才有可能呢在上进到这个七地以上的功德。那么如果要想继续呢这个获得究竟的成佛的话，同样还是需要在圆满福慧两种资粮当中的下功夫，最终才有可能成佛。作为一个修行人，其实呢就是他的二资粮圆满，也就是他成佛的这样的一个果呢就会现前。所以对于每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这个积累资粮是很重要的。同样的道理，其实清净业障呢是积累资粮的另外的一个繁体。当你相续中的这个业障清净了，它并不是说我的心或者我的相续当中呢黑色的业已经没有了，然后白色的善法不出现空空如也，我还要需要再去培积善法它才能够有不是这样子的。其实集资和进账的话，它也是从两个繁体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宣说。我们每一个众生，大家都前面的话给大家都好几堂课里面也稍许提过一些比较了义的这个众生皆具如来藏、众生皆具佛性的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如果说众生的相续当中并不是一个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不光是说满心的都是业障，业障清净完了以后就像一个空瓶子一样，里面没有甘露水其实它不是这样的状态，而是说每一个众生的心像如意宝珠。那当你的这个把宝珠上的暂时的课程清净了，那么它的这个如意宝的本身的这个光芒它会显露出来，就是说我们其实相续中本身具有圆满之功德当这个罪业清净的话，那么这个功德的这种力量的话，它就自然就会一分一分的显露出来。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忏悔呢，它其实当这个罪业得到一定清净了得到这个不同程度的清净，那么它的资粮的话就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圆满。因为呢资粮本具的缘故资粮本具这是一个也是属于大乘比较了义的这种说法。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在讲到忏悔之主要是呢来这个通过七支供的这个方式的话，那么忏悔之呢比较明显的特色就是主要讲忏悔。那我们现在的话还是在比较广泛的一种方式宣讲，因为忏悔之的话它涉及的内容很多基本上我们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宣讲这个忏悔的内容。那今天这里的话它讲到的是前面呢这个十不善业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上一堂课的话，上面的几堂课呢也是用了比较大的一个篇幅 宣讲了这个杀生的这种过患，以及呢它的果呀，还有的话什么样的人呢容易，这个造作杀生的罪业等等这些方面。那下面的话，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今天所讲到的不欲取，那么不欲取的话，它的这个意思啊，欲就是给予，取呢就是取受，就是当别人没有给予你，而你直接就取受的话。就是别人不欲，而你直接取，不管这个取呢是强取，还是呢偷，还是盗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个是偷盗的方式，一个是强夺的方式，那么都会呢造下这种自信即是罪业的这样的一个过患。那当然，这个佛制罪里面呢也有不欲取，那么这个不管佛制不制。他自信呢，就是罪业。那通过这一点，就作为修行人，那么学习了这些内容之后呢，自然就会，断除呢这些方面的一些过患。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地方的话，讲到的这个不欲取呢，主要是说没有给予你啊，自己直接取受啊，全部都属于不欲取的一个范围。它呢并不是单单只是提到的这个居士五戒当中的不欲取。居士五戒当中要断这个偷盗，那么这个断的这个偷盗的话，它可能在从这个居士五戒的角度上来讲呢，它的这个界限的话，在有部或者说呢，按照四分律的两个不同的这个仪轨来说的话，那么这两种它的开遮上面呢稍有一点区别，那么那是呢从这个手持居士戒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这里的话所讲到这个不欲取呢就比较广泛，就是凡是呢别人没有给予而自己取受呢，都属于呢犯了这一条都属于犯这条，就属于是自信即是罪业自信即是罪。学了这一条之后呢，给你们自己的这个所手持的这种。这个居士戒当中的这个断除偷盗呢，可能在他的这个犯盗的这个界限上面的话，还有一点区别，还有一点区别。因为在这里提到，哪怕呢拿了别人的，没有经过别人同意拿到别人的一针一线，都属于不予取。但是呢，在居士戒当中的话，这个是不犯根本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这个弄清楚哈。那按照这个四分律的讲法呢。从这个手持居士戒当中的不偷盗戒来讲，它的这个犯缘上面呢，它有一个犯的一个界限的话，按四分律的角度来说，就是当地的这个本国的国土当中，犯了死罪的这种，就是比如说你拿了多少钱，然后犯了死罪的这样的这个界限呢为标准，这个也是呢曾经佛陀制戒的一个比较宽泛的一种标准。但是呢，从这个按照这个小乘有部的这种条款上面来说呢，它界限上面就要严一些它的界限就要严很多，它有一种算法吧，大概有一种算法，所以说我们自己在手持的时候，就是这个作为在家居士的话。守四分律的这一种呢会比较方便。那么四分律的这个传承，基本上就是在汉地寺院，在这个去这个受持这个居士五戒的话，都属于是四分律的这种传承四分律的传承，这个会守起来的话，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对于在家人，尤其作为你们有些人可能不涉及这个问题有一些呢，有一些人的工种的话，可能在这个上面不是很好取舍的话，那么建议你们在这条街上呢，可以，这个考虑一下。就是说，如果实在是暂时不方便守的话，那么就是可以考虑守其他的，能够呢确保自己守得到的，这样也比较方便。那我们说到这里的这个不逾矩，它是一种宽泛的，不是从这个居士戒或者出家戒的这个戒条的角度上来讲，只是讲到他自信即是罪业的，凡是呢这个没有给予而自己呢主动去取受。或者用各种方法呢去获得，主要是呢也是源于呢这种偷盗心而引发，所以说这个呢都是属于自信即是罪业。那它包括呢以贪嗔痴三种恶心而获取财物，但主要呢是由贪心引起的。大部分的这个不逾矩的话，都是主要是因为贪心，贪着他人的财物，包括人。 等等的这些受用，而心相许当中呢，就是这个由贪心引发，而在行为上面的话，就把别人的东西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呢，强取豪夺的方式坑蒙拐骗的方式敲诈勒索的方式偷等等的这种暗自取受就直接取过来，这些都是呢有比较麻烦的。那说到这里呢，讲到它的分类就分了大中小三部分。其中呢，这个大不欲取呢，就是指的是窃取三宝所依的物资贡品、僧众共同的财物，以及呢父母的财食这些的话都属于在大不欲取的范围当中，因为对境呢极为严厉的缘故，所以说就是我们对于三宝所依的这些物资，就包括呢这个就是佛像就是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寺院当中印佛像的钱印佛经，然后呢建佛塔。那么这一段的话，它那个尤其是这个三宝的物资呢，就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一个对境。如果说，没有真正的用在三宝的身上，而自己呢，有这种就是实际上也是由于贪欲心所引发的自己呢去挪用，或者说呢把这个三宝的所依物资自己个人去享用的话，这些就会，出现这种属于大不逾矩的这个过失。那还有的话就是三宝的贡品，供养三宝的东西供养三宝的东西。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前面曾经也说过，就是说，这个作为在家护法，在做供养的时候呢，如果说是我这个想供佛宝，这个想供法宝，那个想供僧宝，就是想供养僧众，他前面呢就是要说清楚。那么作为寺院当中的执事的话，他会把这个这个分门别类的，就是该供僧的供僧，该供佛的供佛，是这样。如果说呢，居士觉得这个我不用特别分我就是这个供佛也行，供僧也行，供法也可以的话，不拘，那么这些呢就统称为是这个三宝的这个供品那么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那寺院的执事的话，他就会哪里缺就用在哪里他就会比较随意一些，这样不拘的话可能会方便一些。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凡是属于就是源于三宝，不管是哪一宝所做的这个供品，如果说呢，这个个人自己挪用，不管出家在家，也不光是指在家人，出家人也是一样的，把这个供养三宝的供品呢，个人挪用的话，过失也是非常大，都属于是大不逾矩。还有这个僧众共同的财物。僧众共同的财物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在戒律里面的话，道戒也讲的比较细。然后作为在家居士呢，倒是不需要懂这么多，因为大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出家戒里面讲。因为在家居士的话，它不涉及到这个，不太涉及到僧众共同的财物。只不过你们有一些人呢，到了这个寺院当中去的话，最好不要随便的这个去拿，或者说在这个寺院的这个执事没有开许的这个情况，因为他也有一些开许的这种情况呢，就师傅说你可以拿什么你就拿什么，师傅不同意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随便拿，因为那些的话就是自己不好做抉择，又不懂。然后呢，就觉得寺院的东西，有些呢是觉得寺院的东西加持力大，单单以这一条是不能够，完全就是说怎么样享用都是可以的，因为它还是这个，就是有一些呢，它是属于供养出家人、供僧的这些东西呢，在没有做结摩呀，还没有这个在评判是不是可以给这个在家居士去享用之前呢，自己呢就总觉得借着一个。只有一种这个根据，就是说寺院的东西加持力大，所以自己就拿回家去用的话，这个是很难讲的，说不好的话就犯一个大不逾矩。所以说这个，但是有一些呢也是特别紧张就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是我在净土辅导的时候，有一个道友，有一位道友问，好像在尼泊尔有一位师傅给他一包方便面，不是特别紧张，一直到后面很长时间都心里过不去，其实这个又有点过了因为有时候师傅给的东西呢，那么师傅自己心里有数，因为在戒律里面，你们不懂没关系，这些的话都是在出家戒当中很多他们自己心里头会有数，那师傅真正的给了你的话，那么你就拿就好了。师傅没有让拿的话就不要拿，这一些的话就属于是那个 就是当然这个对境因为比较严厉的缘故，是属于僧众共同的财物，因为僧众是个最严厉的对境，所以对于他们的这个大众的公共财物的话，就大家会小心一点。你像我们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寺院当中，僧团里面的话，属于是僧团的共同的这些物品呢，用的都比较小心，不小心有这个损坏的时候，都会呢这个就是。赶紧就会赔偿，就是不敢说啊，损坏了就损坏了，反正不是我自己的，或者说啊，这是公共的，我好像跟自己没关系。这种的话，尤其是公共的，自己的损坏了不赔也没关系，公共的损害的话肯定是要赔的。这一点有一些居士可能在就是不熟悉这个在寺院里面他有一些细节上面的话没注意，没注意的话呢，有的时候呢，僧团他是为了护持这个居士的这个善根，他会制定一些规定，比如说在，居士住在僧团当中，住在寺院里面的话，那么会这个交一定的押金，然后呢取这个被褥啊，等等这些，因为这些都属于僧众共同的财产，作为出家人，他也没有资格，也没有这样的权利，自己的话就送人啊，或者说是损坏了就不赔呀，这个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所以他提前会交一些押金，会有一些折损。这些呢都预算在里面，实际上目的不是为了别的，主要是呢也是怕这个，僧团那个会，我就是那个在家居士，因为这些方面呢又不懂啊，那倒不是说有心而犯，就是不太懂，无意当中的话会出现一些这个过失是这样子，但是呢你们，学了这些的话，不要有时候又过得弄得特别紧张啊，弄得特别紧张，那个也没必要，一般情况下到了寺院当中去。帮忙啊，烧香拜佛啊，烧香拜佛可能涉及不到，然后去寺院帮忙呢，那么这个居士的话，他也是就是说这个有开许的，比如说在寺院当中呢过斋呀，这些都是有的 所以你们就不用很紧张吧，不用很紧张。那这个地方的话，主要是讲的是那种一道心。那就比如说自己有贪心，然后以这种道心的话去，那个就是明明白白的就想把僧众共用的这种财物呢据为己有的那个含义上面的话，它是有过失的。不要把什么都往这上面靠，都往这上面靠，然后的话就各种各样的纠结都冒出来，这个的话完全没有必要的哦，没有必要的。那不管是在藏地也好，还是在汉地也好，在寺院当中都有居士居住，然后呢，有居士呢长期在经常到寺院当中来帮忙啊，就是做护法，帮助寺院呢这个做一些这个就是力所能及的事情啊，那自然就会在寺院当中呢这个跟出家师傅一样的，就是这个过斋呀，还有呢就是有居士的疗房可以住啊，这些都是正常的，不要动不动就把什么东西都往那个不育区里面去靠，这个就不合理了啊。这个主要有出家人的这个僧团他在管理，那僧众的话他会很清楚哪些是犯，哪些是不犯，不犯的就会让居士呢就是他就会自然这样去操作，所以居士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的，自己像个司主一样的啊，这样子的话会犯，那样会犯。其实自己出家人的戒律呢还没有学过，一条都不懂，只是呢一文解义的看了一点内容啊，大不逾矩啊什么的这种，你窃取僧众共同的财物犯这样的，那么他这一句话的话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很细的这些细节上面的话可以去探究，只不过你们又不需要了解，你们要真了解就出家了，就学了戒就懂得了，然后呢。出家的这个方式跟在家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要到处乱猜疑啊，不要乱猜疑。在汉地的寺院里面那么这个居士的以护法的身份长期待在寺院中去护持道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过失，那没有任何的过失。所以说呢，这个细节上没法给你们讲那么多，只要你们的话，就是怕你们每次学了什么东西就很纠结，然后问的那些问题的话，就感觉连寺院的门都不敢踏进了。那以后你们到五明佛学院来也比较麻烦，是吧？到了佛学院来吃什么用什么？那，虽然是，好像说这个也要交钱呢，也要有一点什么，还有的话就是开法会的时候呢，也会吃斋饭，那干脆就饿死了，不要吃了，这些都很麻烦，这些是由出家人来管理的。 出家人可以说啊，你可以用，或者出家人给你提供的什么这些的话，就说明你是可以用的，不用紧张哈，不用自己的话打很多不必要的那个分别念，否则的话，在呢这片土地上喝一口龙泉井的水都是犯盗的，那不是很麻烦？啊，这些东西这些的话就不要乱想了。龙泉井的水也是僧众共同的财物，对吧？它是僧众的水源。那你到底喝呢还是不喝呢？是想渴死呢，还是说是怎么样呢？这些的话其实就不必要呢。这个，就是说不懂的前提下的话，可能有很多的那个疑惑呢。但是我这里，因为他这个，僧众里面的这种管理的话，他都有他的一些规矩和原则。所以说呢，居士们最主要的就是听话就好了。因为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带着道心。然后呢，明明知道那个东西的话，这个比如说也，即使也没有答应给你，僧团的共用的这些物品啊，这些东西没有哪个人开许给你，啊，僧职也没有说同意你可以用，然后自己明明白白的是有那种想据为己有的心，在主人不是说不欲取吗？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前提搞清楚，别待会儿，啊，又是什么样的这个都往这个不欲取上靠啊，就是那个是很麻烦的。这种人比较纠结，性格上可能也属于比较纠结的，不用那么紧张。就是别人没有同意你给你，你自己呢强取或者偷夺，是这个属于犯这个不逾矩啊，其他的话都不算。那在寺院当中的话呢，自然的这个师傅们安排你住哪儿，你在哪吃，你可以在哪喝，这些的话，它都是属于呢这个主人给予。而你呢取，而你在这里呢护持僧众，它这个的话都有这个细节上面的一些开源。那么我们出家人自然就会把握这个取舍，不会让在家居士呢有这方方面面的过失，所以大家就不用呢这个特别担心，因为呢过度的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啊！不要总是想的好像出家人什么都不懂，然后我学了这个之后我什么都懂了，这个也犯道，那个也犯道，这样去想的话其实也不是很清净，那不是很清净。出家人本身在这个戒相上面学的要比在家人细致的多得多，所以说呢护持一个僧团的话。没有本事，谁也护不住这个僧团，也不可能的话，随随便便就让其他的或者自己的话也占领这个过失。如果说这样子去行持呢，有过失是犯道，出家人自己也是有过失的。所以说，谁也没有这么笨，哎，也不会想着天天的往自己身上呢沾染罪业。大家就不要呢过分的啊，就是有一些不必要的担忧啊，把这个界限呢搞清楚，不欲而取，不欲而取，哎，把这个界限一定要弄清楚。我已经反复了无数遍了，就是担心你们有些人呢听不进去。然后呢，一直呢就想很多东西的话吓唬自己啊，也挺讨厌的，也比较麻烦。然后到了这个僧众里面的话，就这个一惊一乍的很紧张嘛。然后对师傅们也不信任啊，这样是不是犯道？那样是不是犯道？这个其实的话是我们出家人可以去把握的。那如果说你们自己把握的话，其实到了寺院，你就不要去随便的啊。这个在僧智师傅没有同意的情况下，管家不同意，法师不同意的情况，你自己随便的去拿，没有经过本主人的这个同意自己去拿。而你们需要把握的是在自己平常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注意不要犯到这个不逾矩就好了。不要自己喧宾夺主的到寺院当中去啊去审判师傅到底是这个是欲。去还是不欲去，这些的话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个我也是再跟大家呢提醒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感觉道友们比较偏向藏传佛教的这种风格，然后对汉传佛教的寺院不是特别信任，但是呢，这个还是不太好的，就是心不清净。汉传寺院的高僧大德多得数不胜数。啊，汉传寺院的修行人的话，韬光养晦的也很多。那作为我们每一个呢，尤其作为在家人，更加不要说。作为我们出家人来讲，对谁都不敢不恭敬，啊，何况呢是在家居士。所以你们在这方面的话，最好还是少去鉴别，少去起分别，因为对自己的相续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利益的。而且你的所思所想的话，也不一定是合理的。就是细的这些戒相的话，也没有办法呢给你们出家人的戒相嘛，那只能呢出家人自己来学，然后在家居士的话是没有办法了解的，这些大家不用特别担心哈。 只要你没有那种偷盗心，偷偷的去，把这个僧众供用的财物、三宝所依的物资啊、贡品啊据为己有，就没有问题了啊，就没有问题。如果真的有护持道场的道友的话，那就好好的去护持道场，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呢都是功德啊，这个都是功德。还有的话就是父母的财食啊，对于父母的财食，主要是什么呢？据为己有，自己享用。啊，是这样的，那像有一些的话，可能是稍许的这个，就是用父母的财时呢，打一个方便妄语啊，然后拿这个就是说剩余的部分啊，不是说是把这个拿了很多，最后导致于父母的这个生活都困难，那个肯定不合理的，就是拿的宽裕的部分，比如说。稍微呢，这个有一点点父母的这个钱财呢，替他们去供灯啊，然后做一些佛事啊，去放生啊，这一点的话是属于是后面会讲到的那个，应该是属于小不逾矩的这些范围，这里的话它也是有不逾矩的这个罪业。但是呢，不重啊，这也不重。但是我们有一些人啊，把握分寸把握的不好，就是拿父母的很多的钱，然后给父母美其名曰做功德，这点的话要看一下，有时候父母是接受不了的，那接受不了这方面的话还是比较讨厌，就是有时候会让自己的家人生邪见。生邪见，所以做任何事情的话，都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你要感觉到在，这个情理上面是不是能够过得去，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要随随便便的，就光是一个单纯的说我想给他们做功德啊，什么什么，结果的话招惹着他们生起了一肚子的邪见，也不知道你是替他们招福啊，还是给他们招罪呢？这个的话，不能只因为这么一个单纯的一个理由就可以，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不计了，然后可以。可以说啊，我没有问题了，我没有后果了，只是父母自己福报不够，生邪见了。其实的话，这些做事情的时候还是要讲究分寸的，人呢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你要站在一个通情达理的角度上面，觉得合适不合适？你要站在这个，你要想替别人做功德，也要站在别人的角度。他是一个不学佛的人的话，那么他不懂得这些道理，在他不了解功德的殊胜与否的情况下。你只能在他能够接受的那个范围当中，比如说呢，有时候有些道友可能会觉得，哎呀，父母钱多得很，但是的话就一毛不拔。其实你不能随便的说父母一毛不拔，他们在自己的心目当中，他觉得该花的地方，他会很舍得花。从小到大把你养到大的话，都在你身上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这个不能用一毛不拔来形容。只不过在做功德啊、上供下施啊、放生啊这些事情上，他不理解。他不理解的时候，他是不愿意在这上面花钱的。那你在他的能够接受的范围当中啊，就是哪怕他只出愿意出20块钱、50块钱，在他能接受的范围当中呢，稍稍做一点，这样是合理的。不要觉得父母吝啬，其实的话，父母的那颗心只是不懂而已。他在孩子的这个身上从来都不吝啬。这样讲的话也是有失偏颇，而且呢，我们一直是用一个佛教的自己的一个自认为是我是佛教徒，我会如何，我放生我能够拿出1000块钱来，父母放生连50块钱都不愿意掏，就觉得非常不理解。其实的话，站在他的那个角度，他的想法和他的这种行为的话，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你们的话要学会换位思考啊，要学会换位思考，这一点呢，大家做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合适。这里的话犯的这个不逾矩的话，是说就是用那种贪心，想把父母的财物呢据为己有，就是说自己夺取，而不是说是那个啊，我拿着父母钱做功德。这个实际上我说到的是属于后面的那个小不逾矩的那一部分，他就带着一些利他的心。但是呢，我们在细节上面讲的时候，待会儿还会提到，大家做事情还是要周到，就是要周到，不要过分，这个在对方没有接受的情况下，强制性的这样子那样子，就是一个美其名曰我为他好，这句话的话，在情理上、道理上面呢，也不是说是错的，但是呢，在这个，沟通上面和你处事的方式方法上面的话是不合适的。你让这个父母很容易生邪见，原因也在于此，原因也在于此。包括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啊，有一些年轻人自己还没有自立，自己还没有挣钱，还是呢这个啃二老的那个状态下，都是拿着父母的钱， 来这个生活的这种状态下的话，学佛以后呢，就天天问父母要钱，要钱以后说啊，我没有花在自己身上啊，我都给我父母这个念经啊、放生啊、做功德了。然后父母的话就觉得孩子着魔了，就说哇，他这个学了佛之后，那个花钱花得特别的大手大脚。然后就感觉是补不齐的一个无底洞一样，父母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被骗了呀？啊，是不是那个遇到邪师了呀？等等的啊，就是把钱都骗走了。因为在世间人的眼光里面，他会在这方面考虑，他会在这方面有一层怀疑，所以都属于是我们自己做事情的话不是特别合理，也不应该。你如果真的有这个本事的话，你自己挣钱。然后的话，把父母的钱啊，比如说你拿出1000块钱是你自己挣的钱，你去放生，然后呢，请求父母的话能够随喜50，然后这样的话，父母的那一滴水就拥有了大海的功德，然后你让他去随喜这笔钱，随喜呢这个一小部分50块钱、100块钱来随喜放生的功德，然后重头应该你自己出，如果你要想出1000块钱去放生的话。应该这样是合理的，你不能够随便的啊！你自己的话一分钱都出不起，可能只能出个10块20块，还不知道的这个钱是不是自己打工得来的。然后的话让父母出999块钱，美其名曰为他们做功德，你没有权利随便替别人去做这样的事情，除非的话别人主人自己愿意。如果你要想让他做的话，那也是你的钱作为重头，他的钱作为随喜，在别人对方能够接受的情况之下呢，随喜一点，这样是合理的。所以大家呢，在做这一些啊，当然这个只能针对一部分还没有资历的这个年轻人来讲，因为这种现象的话，我遇到的比较多，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呢，给这个家庭的话，造的影响基本上都不太好，父母都很担忧，觉得这个孩子着魔了，然后钱也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然后工作也没有，这个钱的话就没有了，就已经消失不见了。他们就会觉得很危险。其实这个都属于是呢，这个作为子女来讲的话，出事的这个，太不合适的缘故啊，导致的又是给佛教的话沾染了一个很重的一个负面的因素啊，让世人特别不能理解，就一个很重的负面因素。我们自己，其实在没有自立的时候的话。真的不能够随便的那样去享用父母的钱，不管是做善法还是做恶法，当然是更加不合理的。善法的话，其实依旧是如此。你要想自己做善根，你用你自己的本事去做，不要花父母的钱，是这样子的。这个的话比较合理啊。今天的话，可能在这个方面，这些主要是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然后在现在的一些学佛者的这个圈子里面的话，还是经常会出现，然后已经有一些负面的效果，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很不客气的，就直接点出来，对于有一部分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就稍微在这上面可以再思考一下啊，否则的话，可能也是不一定的话，就好心能做得到真正的一种好事儿，或者说真是一种善事儿，这个还是要思维一下的。那再说到这个。之所以父母的这个对境作为大不逾矩的范围呢，主要是父母对境也很严厉。那父母的对境很，这个对境比较严厉，所以呢，在源于父母的这些事情上面的话，尽量的还是要，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也还是要谨慎小心一些啊，谨慎小心一点。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在社会上，他报道了很多关于那个。就有些人说啊，父母如果说品性本身就特别不好，难道我还要孝顺吗？这种言谈啊，就我还在一些比较怎么说呢，畅销的一些这种微信平台呀、杂志上面看到过一些类似的这种报道。这个其实有一点混淆，就是它有一种混淆视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偏向一边倒，就是父母如果说自己本身品性不好的话，这是父母他缺失的一部分，因为每一个凡夫人的话，都是半斤八两的，谁也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无完人嘛，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有些可能父母不好到的话，可能对孩子确实也不是怎么好。那这一点的话，那这个业缘啊，我们当然不能全部都说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好像就是绝对的。这个确实也有些父母对孩子施加这种暴力呀，甚至于就漠然不管的，甚至孩子也扔掉的呀，这些情况我们是有的。 这个不能否认，但是的话，不能仅是以这种少部分的这些例子的话，就否认说是啊，中国的这个孝道的话是一种迂腐啊、过时了的呀，啊，我们只要活好自己啊，就不用管啊，不用管父母的那个这种讲法，他得出那个结论的话，其实，在我们真正用一个比较公平的眼光里头、客观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依旧是不合理的。他没有办法依靠这样的个别的这个例子呢，就说啊，对于父母就可以如何如何的这个讲法，其实也比较造业。应该是我们不管怎么样的话，毕竟是父母的话，这个养大的。毕竟是父母养大的，即便是父母在整个成长，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对你这个就是没有真正的这个完全尽到父母的责任啊什么，但是从生养的这一方面的话，恩是恩，这个过是过，在这一点的话还是应该要从周到的那个角度上面去考虑。我倒也不敢指望说，比如说，假如说有一个小孩的话。在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父母确实的话，对他这可以说是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这样，我倒不是说啊，他就一定要对父母去感恩戴德。这个其实的话，我们没有这样过分的要求。但是呢，从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他确实是有恩。那从养的角度上来讲，他有他的缺失。那我也没有必要强制的说你在这上面去感恩他的功德，这是属于一些特例，这是属于一些特例。但是的话，可怜天下父母心，大部分的这个父母一心扑在孩子上，对父母的、对子女的那种付出，确实也是让我们眼睛都看得到的。每个孩子自己也是能够体会得到。年轻人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他总是觉得父母这个就是隔代嘛，他这样觉得父母不理解他，父母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来养，这种呢说的负面的也比较多。但换一种方式，确实天底下也再找不到一个愿意养你的人了。你除了你不喜欢的这个父母之外的话，你找另外一个人这样无偿的养着你嘛，你也找不到的。谁能够无偿的这样为你，就是给你吃、给你穿、给你钱？在你自己没有能力去挣钱的时候的话，一直这样养着你呢。你再找一个人，你能够找一个心甘情愿这样抚养你的人的话，你再去做比较嘛，再去做比较。然后呢，一般的情况下，正常的人、年轻人呢，等到长大了呀，相对成熟一点的时候的话，他都会对父母会反过来会有一种感激，这是属于是正常的，因为父母确实在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付出很多。那我们很客观的角度来讲，那世界上找不到一个这样子愿意爱你的，然后愿意付出的。只不过他爱的方式有的时候比较执着，比较笨拙，然后的话方法的话不能够要求他像善知识一样那么善巧，对不对？这一点的话对他要求也实在是太高了。但是他那颗心始终系捻在孩子的身上，这个是不能否认的这是不能否认，也不能因为几个特例或者一些呢，现在这些你看有一些呢，这个确实父母没有尽责任的那一种不好的例子的话，就否定这一切，这个是说不过去的。那这是在佛教的眼光当中呢，任何事情还是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公平的这个角度上面呢去评判、去分析。去分析，那么父母的话，确确实实是属于一个比较严厉的对境，是一个很严厉的对境。那么对父母是，有这个孝顺的话，那么他产生的福德也非常的广大。那么对父母呢不孝，甚至于呢就是以这种贪婪心，想把父母的财势据为己有的方式去盗夺。这个的话，过失也是属于大不逾矩，就是他的过失比较大。那再说到中不逾矩的话，是指呢这个盗窃、掠夺、摧毁，或者通过暴力、经商牟利、短斤少两等不正当的各种欺诳手段就是有一些呢是盗窃，还有一些呢就是掠夺。这个的话就属于是那种强取，那就是比如说有势力的人，有些的话就是属于他那个像社会上的这些会打架的这种类型的，就是他比较凶哈，他就强夺，人家不敢惹他。还有的话就属于在官职上面，就是像那个具有一定的官位借用他官职的这个权力的话去掠夺的，这种情况也是有嘛这个古代的时候也是有，然后的话这个摧毁。 那么也是主要是比较有势力啊，就是比如说用借用自己的势力的话，直接摧毁别人的财富，这个可能是有一些由于这个不光是这个贪心啊，可能有些也是源于这个嗔心所摄的，那就是自己也不想要，但是的话不许别人得到的，直接把这个东西摧毁的方式，其实都在不逾矩的范围当中。不逾矩，它不是说刚才我们第一句话讲的有贪嗔痴三种恶心获取嘛？大部分的是以贪心得，像嗔心得就比较像这种摧毁的这样的一种模式。还有的话就是痴心得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些他的那个思想的话，就是你像有一些以前有些这个。外道的教派呢，他们这个认为是什么？为了自利呢而盗夺是有功德的，这种就明显的属于愚痴心。他就是听到一些邪见的这个说法，就是为了这个自利，自己去盗取的话，那么这是那个没有过失的。你像比如说像饥荒年间，他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啊，为了让自己的饱足的话，他把人家这个伤害了。杀了呀，抢了呀，等等这些呢，来满足自己呢，就是饥荒年间出的这些强盗头子呀，这一些的话，这些都其实有些人说啊，就是我为了让自己存活下来，这个其实有是在那个世间的人，他不觉得这个是有功的，也知道这个不好，但是有一些在外道的一个典籍里面说啊，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而去呢偷盗的话，没有过失是功德。因为呢，命最重要的缘故，就是这种讲法的话，其实都属于是痴心所见，就是邪见，属于是见解上面的话，这个不符合真正的因果的真解，属于痴心所摄，所以他在夺取的时候，反而甚至于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功德，没有任何过失，这个也是不合理的。还有呢，那个就是通过暴力。通过暴力的手段的话去强取，还有呢，通过经商牟利的这种，但是他的方法就是缺斤少两啊，然后坑蒙拐骗的这种方式，来呢这个，来夺取这个别人的财物。那么这个怎么样符合不欲而取呢？就是实际上他的这个手段不正当的话，按照正当的来讲，他得不到那么多钱。你看啊，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缺斤少两，缺斤少两的话，那。它这个秤上面的话，实际上它的这个东西只有6两，而它秤上显示8两。那对于对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什么呢？在这个因果的自然规律上面的话，它本身对这个按理说对方只应该给他付6两的钱，但是呢，他就等于是在这上面隐瞒，用隐瞒的方式，然后呢，让对方以为说付的是8两的钱。那个表面上看起来说啊，这个不是主人不育，但是这一点的话，它里面是有欺诳性的。它的这种欺诳性，就是实际上他应该付6两，但是呢，让通过狡诈的这种欺诳的方式，让对方呢付了8两，那2两的话就属于在不逾矩的范围当中，是这样，这就属于用欺诳手段来获取的。还有这个，如同呢农民命窃取田地打乱分界的标记，这个怎么样窃取田地呢？就因为农民种庄稼那个。地是死的，一般的是大家这个就是在农村待过的都知道嘛。这个比如说挨家挨户的话，你有3亩地，我有4亩地，那这个母亩的话，它不是都是邻居嘛？就是地的话，它也是靠在一起。但是呢，作为这个农民他自己的话，会很清楚你的地的界限在哪里啊，哪部分是你的，哪部分是我的。但是有一些农民他就会在那个。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一般情况在那个就是各自家不同的这个地界上面，他会打那个梗子，就是打一个隆起来的一个像小路一样的这种梗子。有些的话就是插桩子插那种木桩，那么就以这个木桩为界限的话，这边是我的地，那边是你的地，就是一般农民他们都是一种习惯性的，就是大家一个比较公认的一种方法的话，能够分开地与地之间的界限。但是有一些的话，他就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的把那个就是打的这个桩子呢，就往外挪，然后把这个梗子的话往外挪，就是挪地，耕地的时候他就开始那个移动，移动它的那个分界的标记。这个的话就是这个，比如说他移动过去之后，可能邻居这一家呢，他也没有发现或者说他觉得就不明显的那种挪一点，挪一点，挪一点，然后对方的话也没有察觉。 虽然对方这个察觉了，那当然不用说了。没有察觉的话，其实一样的，就是你犯的是不逾矩，就是等于是偷别人的这个田地，是这样的。还有呢，破坏田地的这个篱笆等，这个破坏篱笆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有一种什么呢？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话，是属于那种。它这个破坏篱笆，一般的篱笆起的作用呢，是不让这个牛羊进去来损坏这个稻田嘛。因为牛羊它要吃那个东西的话，如果挡了篱笆，牛羊进不去；如果不挡的话，这个牛羊直接进去就把这个什么稻田、稻苗啊什么的就又乱踩，然后就吃，然后就长不出庄稼来。这种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像那种害心所摄的。那就是我故意把你的篱笆损坏了，然后的话就让这个牛羊跑进去，结果呢这一亩地的话就糟蹋的不像样子，就有那种想损坏别人庄稼的这种害心，这个的话也是属于是，它就属于在这个嗔心的范围当中了，所以一样也是贵在不逾矩的，乃至呢这个盗取一把禾秸以上，这个就是指的是那个稻秆儿啦。那就是稻秆儿，然后在别人主人没同意的情况下自己偷跑，这些呢都属于是呢中不逾矩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小时候的时候很顽皮呢，就跑到别人的菜地里面偷西红柿啦，这个摘辣椒啊，好像都做过这些类似的这种事情的话，其实都是不应该的啊。在主人没同意的情况下悄悄拿，这个偷偷的取都是，当然这个。有时候觉得说，这个主人发现了之后，也不是说特别在意啊，因为小孩子调皮，家家都会碰到这种事情，也不会特别的在意。但是呢，对方在意不在意，这个不是重点，而是你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之下偷偷拿走了，这个是重点，所以他都会犯了那个几个特色。因为鸡汤哥不是上次引用那个大智度论讲到的这个不逾矩的五个条件，第一个是知道是别人的财物，第二个呢产生偷盗的心，就是我想吃，我想拿走；第三个把财物取出来，就是我们说把这个食物取出来；第四个呢使得财物就离开原来的地方，你把它真的从那个枝上摘下来，离开本地了，那么就已经算了。然后呢心里面生，第五个是心里面兴起了这个财物已经属于我的念头，就符合这五点。至于说主人他愿意不愿意，那个已经这个不在这几条范围当中。主人愿意也好，你主人如果愿意，你最好先跟他打个招呼呢，他就不犯了。就是就等于是欲取，就是主人同意而你取，当然主人不同意啊，主人就是前面的话你没跟他打招呼，虽然知道说没事的，我跟他说他肯定愿意，但是的话也要先说，要先说，否则的话，你看这五条都没有说主人同意或者不同意会犯其中的一条，他没有这样讲，主要是关待这个拿的这个人。关待这个拿的人，知道是人家的东西，产生了想要据为己有的心，然后把东西真的拿出来，离开本地了，然后最终想的这东西现在归我了，这个想法一起，那其实主人即便是愿意的话，你没跟他提前打招呼，就犯了这五个标准，五个条件完全具足，都是犯到的。都是烦恼，所以我们如果是有的时候这一点讲起来，其实有时候呢，佛家的这些内容佛教的思想上的内容，这些都是最基础的。这个戒它是最基础、最基础，所以有时候呢，会感觉到它跟那个世间的礼仪跟儒家的思想有相近的地方，主要是这个是最基本的。为什么说有相近呢？我们在世间礼仪的东西，礼仪的角度上就是讲到说，你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不能到了别人家，不能乱翻别人的帘子呀、柜子呀，然后的抽屉呀，在没同意，这个是很不礼貌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你也知道这个主人他不会介意但是的话，你要动人家家的东西，都要先问一下，我可以看一下吗？我可以动一下吗？我可以吃一下？我可以吃你的苹果吗？就是或者说这个我想吃苹果，就是要跟主人先说一下因为摆在客厅的苹果很明显的是招待客人用的，然后你去了之后，但是你主人如果没有主动请你吃，你自己呢想吃 啊，那么最好先跟他还是要说一声，是这样的意思啊，这就属于感觉讲到的是一种威仪礼仪的一个礼貌的问题。但是的话，他这些的话都有他的道理在，啊，都有道理在，啊，因为呢，东西毕竟不属于你自己的，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些细节上面如果能注意的话，也会让人觉得呢素质比较好，那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习惯。这个在佛家里面呢，都是属于最基本的戒律的一些要求，是这样的。然后再讲到呢，牧民们啊，这个就是属于藏地的这种习俗，因为藏地是游牧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哪怕的话就随便偷取别人的绳子，因为牧民他都需要绳子拴牛嘛。啊，就是偷取细绳呐，啊，一节绳索啊，牛奶啊等，或者呢，盗取这个分属洞中所寄之物的。这个在藏地呢，就是它有一种分属，它喜欢，藏地它有那个什么人参果，都种在，就是人参果长在地底下哦，开出来的呢就是那种黄色的小花，然后这个分属很喜欢吃，而呢人参果的话，也是属于藏民的一种，它是属于招待那个，就是他们会把那个人参果洗干净啊，把那个沙子什么泥土洗得干干净净，和那个糖，还有酥油，就是整个。把它这个熬在一起啊，就是用锅煮熟了之后，熬熟了之后的话，配上那个就是碗里放上糌粑，然后放上这个人参果，这是招待那个尊贵客人啊，招待尊贵客人的一个很好的食物。之所以翻译成汉文的名字叫人参果，就是那种果子的话，营养成分也很好。这个一般招待贵客呢，都会用那个人参果，只是咱们汉族人不是很吃得惯那个酥油嘛，他必须要用酥油去熬煮，味道也很香，但是就很油啊，整个就浸在油里面，特别的油。所以，这种的话，因为它属于是那个，就是藏族人也比较习惯的，觉得是好东西的这个，他们有的时候就是他那个分属啊，他会到了秋天的时候，他会囤积很多，就是他自己在地里头挖挖挖挖，他会囤积很多的那个人参果。然后藏在自己的洞里面，然后有一些呢，这个有经验的，就这个，他会那个找到这个分属洞之后呢，就顺着那个眼儿一直挖下去，最后就能挖出很多的人参果呢，自己取回去享用。其实这个的话，就是因为主人是旁生了，因为这个旁生就是分属，他会把这个人参果植为是我所有想。别看他是旁生，不说人，不会说人话，他也是只为我所有想。这样的话，他就会很生气，就是主人不愿意你强取了他的东西，这个也是犯的，这个也是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没有哪一样东西属于旁生的，这倒也是。大部分的情况下，你说我们喂鸡的话，那么这个东西饲料也是我们人买的，这个不属于鸡。然后呢，放牛放羊的话呢，大地的草地属于无主物。啊，也不属于主人，也不属于牛。其实这些东西拿了，它都不犯盗。但是那个分属的话，当他把这个人参果，或者说我们汉地就属于是老鼠偷麦子啊这种的啊，偷大米，他把东西呢挪到他的洞里面去以后的话，按照我们界相，因为真的界其实，盗界这一块还是蛮复杂的。你们出家的里面，出家界里面在学盗界的时候就很长的。啊，非常的复杂，很细，你们就是不需要懂，但大概的意思就是，那个老鼠真的把这个米弄回自己的这个窝里面的话，它已经呢据为己有，就认为这个是我的了，就是我所得了，然后呢，它也得到了，然后也囤积在自己的窝里面。你那个时候把它挖出来，把它弄走的话，其实呢是犯盗的，是犯盗，所以别抢他们旁生的东西吧，反正我们。咱们汉人不会了，因为也嫌它脏喽，肯定是不会去吃老鼠窝里面让老鼠扒过的东西嘛，这个谁都受不了。但是道理上面，我们给你们分析道理的时候，就这个也犯道啊，就所以旁生的东西不要硬去拿，那是有的时候的话，这个在这一点上可能还是稍微的。稍微注意一下吧，在礼上面啊是这样讲。还有呢，就是非人所拥有的财物，也将呢犯下严重罪过。可能这个非人所拥有的财物呢，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情况也不会有。那这种情况的话，咱们一般都涉及不到，涉及不到，因为，我们生活在人类的这一层空间当中的话，所取所受用的都是人类的这些财物嘛。 稳定财务。一般的情况下，藏传的这个传统的话，它对于那个亡者的这些这个生前的这些衣物啊、受用啊，它一般都会用烧尸的方式烧尸的方式，布施的施，就直接的话就是意思说这个怕这个亡人执着嘛，所以说呢怕他心里面不舒服，就直接呢这个烧烟烟的方式就施给他。而我们，这个还活着的人的话，不会去享用，这样的话，也就那、对于亡者，对于有些比较执着自己的那个生前之物的这些废人来说，不会触恼他们啊，一般是这样。像汉地的这种环境，很难有这种情况，很难有这个情况。这个的话，就不需要太那个什么吧。然后有一些人可能想着说，哦，那我爷爷奶奶或者我亡故的亲人留下东西，是不是我们不能用？这个如果说这个亡者临命终前呢，他把他生前的财产呢都做了分配，那这些的话就不属于。如果说有一些的话，这个亡者的这些财物，其实呢，我们都是做一种这个纪念品，或者说做一种留念，就是祖辈留下来的这个东西的话，也就是留在家里面做一个念想，好好的保存起来。然后呢，或者说自己的祖辈的话，这个东西。就是不败家嘛，惜福的这个方式的话，自己呢，认认真真的一种珍惜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呢，也好好的去用的话，不会触恼到这一方面啊。所以我讲哪一块儿都担心你们，经常习惯性的那个负面想法比较多，所以先把这个话呢多说两句，先说清楚，你们不要回头的又开始一惊一乍的哦，很吓人的。这一点的话，要合情合理，就是有时候我们学佛的话，需要多一点人情味儿，好一些哈。不光是在这个理上面去讲，而是在你觉得你在情感上面的话，学佛其实是要讲情感的。学佛的话，它不是那种很激动的那个感性哦，然后的话，这个热血沸腾了，3分钟热度，它不是那个，但是它很温暖的，其实是很温暖，它是有一种一个很温润的那么一个情感，也这个东西会在里面有，所以就觉得合适。你像比如说，我们平时对于这个家人的这个亡故的这些东西的话，他有些在世间当中活得比较有人情味的这些人，他会很珍惜，然后觉得这是我的祖辈留下来的一个纪念品，他现在人已经不在了，只剩下这一个东西，作为一个纪念，他会好好的珍存啊、保藏啊，然后把它这个好好的安放啊，然后，这个甚至有一些呢，就是像这个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他也会认认真真的这个好好使用啊。你像有一些咱们从古到今的这些大的家族。祖辈留下来的几百年的物件，家里面还是很好的去用它，不会呢随随便便的，就是那个，就是不会随随便便的糟蹋啊，或者说，好像这人一旦走了之后就开始嫌弃啊，我觉得，在情感上面的话，真的接受不了，就是人显得特别的那种。因为学佛而显得很，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只想我了。只想我了，生怕我有沾一点过失啊！那个好像一点那个人情味都提不起来的，也谈不上的那个，这个其实是挺不好的。这种学佛的话，其实挺不好的，不要学成这样子啊！不要学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对佛法本身都丧失信心了嘛。就是好像佛教带给我们的思想的话，让这个人觉得好像挺，感觉就挺冷酷的那种啊。反正就是天天脑子里就想着我有没有过失，我有没有过失，从来没有想到好其他的这些层面啊，佛教就涉及不到。这个的话，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再的说，就是佛教的这些思想，其实它非常的温润，润就是那种滋润的润，它很柔和，而且是合情合理的。然后你们看一下这个，你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个佛陀本身传的那些传记啊，有很多那种大大小小的公案。你像咱们藏传净土法公案就讲的特别多，在每一个这些公案里面的话，你都能感受到佛陀的那种为人处事的那样的一个温和，很合适，很替他人考虑，顾念他人的这种心，就会去随顺， 而且呢，他这种随俗还不是说，好像就自己要会造业啊，怎么什么，他就是一种很合适的随顺，不存在什么天天就是啊造不造业，会不会沾染业的问题，啊这些的话，可能大家在思维的时候，尤其你像讲这个食不善业，它就会涉及到一个戒的问题，学戒的人的话就，有些人呢，就学不对头的时候，他就越学越紧张，越学越那个，就很压力很大。然后有些呢，越学越比较苛责，就是对自己很严厉，对别人也很严厉，要求特别的高。这一点呢，可能是初学者啊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但是的话，真正的学界如果学的比较到位，真正的把这个里面的道理懂得了之后的话，其实人是很温暖的，没有那么多跟别人都是格格不入的情况，所以大家在这上面的话，不要太那个，有可能是汉族人他比较习惯的，他就比较紧张嘛，容易担忧，忧虑多啊，所以你们要学会换一个角度去思考，然后要学得开心一点啊，学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要想到啊，那我现在我从此以后的话，我要遮止自己，因为自己的贪欲心啊，故意呢去那个抢夺别人的，或者偷取别人的，或者用各种手段，在别人不愿意、不同意的情况下呢，就弄别人的东西，把这一点做主，大大方方、高高兴兴的做一个比较合适的人，这样还能好一点啊，这样好一点，不要让人家觉得学了佛之后，天天都是一惊一乍的，然后呢过得小心翼翼的那种，旁边的人都觉得很紧张，给你个东西，看你的眼神都在琢磨这东西犯道不犯道那样的话，那个很可怕的。这种学佛人，别说世间人了，连我们学佛的人都不敢接触呢，就觉得很紧张，这种不是一个好的学佛态度啊。大家呢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是稍微的要再多思维一下啊，多思维一下，因为思维的方向的话，你们要想到，佛陀是一切智智，佛陀是遍智呢，他不可能，在他的这个佛法当中的话，有那种与世间不圆融的这样的这个教义呢，就留存下来，否则佛法没有办法留存这么几千年，然后不倒，然后呢被世间人广大的市民所接受，它不是那么简单的硬邦邦的、很生硬的那种一个教条、一个戒条就完事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也这个当然这个，可能还是需要长期的文思，真正懂得里面的道理的话，那么做起事情来就会比较合适，比较圆融一些。那我现在只能先提醒你们，在没有完全懂得的时候，那么大的这一块儿，就是比如说基本的原则的这一篇呢，注意到以后，其他的这些不要太过于的那个，就是啊，这个好像，自己也搞得特别的紧张了，动不动什么都跟杀生放在一块儿，动不动什么都跟偷盗放一块儿，啊，这个是不是有过失？那个是不是有过失？你们习惯性的口头禅，我都已经被沾染上这个习惯了，好像就是你们一提问的话，这个是法师，这个有没有过失？那么把工作都说成是有过失了，然后供养寺院的事情都变成有过失，听得让人也觉得很头疼。这样的话，其实这种想法完全是不必要的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达官显贵们，就是这种有权有势的人呢，仅以一块茶砖作为礼品而得到一匹马，即是呢以狐皮换马匹的这种说法，由此呢千方百计的获取财物呢，也都与头头相同。这个就属于是那个以小换大，就是有一些这个达官显贵，他以他的权势，他呢，表面上，好像给别人给一块砖茶呢作为礼物，而对方呢碍于他的权势就是会比较顾虑他有权有势，就马上呢回赠一匹马呢来作为回谢啊，你给我东西我很感恩，我赶紧送你一个东西。实际上对方给了1毛钱，然后我回他100块钱，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种的话，在这个如果说这个达官显贵呢是改成这个出家人的话，我们是属于是五邪命当中的那个，赠微薄厚，就是说他的那个发心的话，就是自己明明白白的想依靠这个微薄的这种赠送一些小礼品的这个方式呢，薄就是说图别人什么， 那就是意图让别人给自己一个大的回报，因为呢自己是个修行人，是个出家人，对方是一个在家人，就那种他的心态上面，如果就是这个目的，就是一种那个五邪命养活之一的其中犯一条。如果他的目的真的不是这个目的，比如说他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个小的礼品、小的加持品呢，能够让对方增上善根，让对方对佛法升起信心，那么他不犯这些条，但这个主要是。发心上面的话，也是有一个想这个啊自己呢获得更多财富的那个发心啊那种发心。那么这里的大观显贵是指的在家人用这种方式呢啊，你的发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都是与偷盗相同，那其实与偷盗相同。然后这个方面的话，还有那种啊，包括我们开玩笑，以前古代时候大家咱们汉人特别习惯性的什么。啊，此山是我开呀，此树是我摘了，啊，这个你要想过路啊，留下买路钱的呀，这样子的类型的，就是像那种啊强制性的让你留买路钱的这种方式的话，可能也都大家也都知道嘛，这个都属于强夺嘛。那接着到那个盗匪的话，占用自己的势力，拿着刀拿着剑的，然后让别人呢留下点钱财，这些肯定都是犯盗的，就类似于吧。就属于是借用权势，借用权势，然后呢，目的的话是希望把别人的这个钱财呢据为己有，是这样的。特别呢，就从事经商者而言呢，食不善业中，除了邪见、邪淫两种而发生以外，其余的罪业呢全部具足。这一条的话，其实在《大圆满前行》当中是有所宣说，就是比如说，经商的人他经常在。那个经商的过程当中，生贪心、生嗔心，然后的话，这个，打妄语，对吧？说绮语，这个在经商的人的这一块，确实也经常出现。还有说两舌，就是啊的，我说我的商品好，那个商品不好，这个实际上就犯两舌了嘛，那就等于是其实是间接的挑拨离间，对吧？然后就夸自己的东西好，别人的东西不好，其实这个的话属于两舌，然后还带妄语，对吧？那还有呢，这个说恶语啊，跟人家对骂呀，啊，这个争得面红耳赤啊，这样子的。还有的话，有时候经常这个经商，他有些的话，他会涉及到那个杀生的问题。然后偷盗也是比较容易犯的，比如说他缺斤少两啊，这些的话，就自然就犯盗。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其他的这几条呢，都是很容易违犯的。都很容易违犯。那其实说是除了邪见和邪淫，因为经商跟邪淫不直接挂钩，但是现在末法时期，好像这些经商的人是属于他们的业余活动里面，经常会沾染那个邪淫啊，这些属于间接的。但是直接经商的话，就刚才说的这种贪嗔这个妄语啊、绮语、两舌、恶口、杀生、偷盗，就是犯的还是比较明显，对吧？但是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经商者呢，他还是能够把握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种分寸，也可以呢正当经商啊，就是我们说君子取财啊，君子呢啊这个求财的话，取之有道啊，这个也是有的啊，这个也是有的。还有这个说到那个作为一名比丘沙弥，通过经商的途径，哪怕是只获得了一钱银子。也犯他身罪，已从根本上破戒。这个主要是指的出家人。出家人的话，不要，通过经商，让自己，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才去获得那个更大的财富，目的是为自，目的是为自。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寺院当中啊，包括我们佛学院里面，它有这个商场，它所获得的这个利润的话，其实都是全部都是属于僧众共享。那就是它全部是属于僧众共享，就好像说到那个就是说这个应该也是属于僧团里面自助自给的那一种啊这样的一个方式了。他的这个钱的话，都不属于是某一个人的，也不属于是哪个上师的，全部是属于整个寺院的话在维持它正常的一些运作的话会享用，这个话就不犯这一条。那如果说一个出家人自己还去经商，然后钱的话就自己去享用，这一点的话是不合适的，因为出家人本身在戒条上面就不允许呢再从事经商的这些行业，是这样的。然后呢，诸如这一部分是小不逾矩啊，刚才讲的都是中不逾矩。那小不逾矩说为他人的利益而偷盗呢，是属于小不逾矩。这个刚才我们前面就讲到了一些那个 讲到了那个偷偷的用父母的钱去放生的这个问题，看起来像利他，但是的话，我刚才讲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就是有时候会导致于父母生邪见的这个问题，大家应该要还是要考虑清楚。还有呢，就像古时候那些，就是饥荒年的时候，不是会出现一些比较侠义的那种大盗，江洋大盗，他们不是烧杀抢夺的那种啊，就是他会在那个饥荒年间出现一些比较，有仁义的这样的这种偷盗者，他偷了那个富豪的钱之后呢，就去救济灾民啊，把这个钱分给那些快要饿死的那些在外面流离失所的这些平民啊，这种的话应该属于在小不逾矩的范围当中，他不是为了自己去多多享用啊这个，但是的话真的也不能保证说他一点贪心没有，或者说他一点嗔心没有，他那种。啊，这个讨厌富豪啊，这个愤世嫉俗的那个方面的话，那就看他的发心是怎么样子了。如果发心的话，贪嗔之心强烈，同样也是有一些大的过失的。但是从他利益他人而不为自己去求财的角度的话，可以呢算是有一定的功德。这样子都是一些杂业啊，而且呢还有一种就是那些。不拘戒律，唯有文思之人，以呢这个谄曲奉承、装腔作势等行为获利，也与不逾矩一模一样。这个还是指的出家人的角度来说，像出家人这一条的话，是属于是那个杂贤为宜啊。刚才讲的是以微薄厚，对吧？以微薄厚，这一条的话属于杂贤为宜，自己本身没有这些功德，然后呢故意在这个在家的护法面前的话，表现出那种。啊，这个装着像一个很好的修行人的样子，啊，装着自己清贫乐道，还有一些的话，就是他那个，就是啊，对在家人特别好，用阿谀奉承的方式的话，啊，哄得在家人特别高兴，然后给他呢，在在的做供养，这种啊，如果他的发心就是图供养啊，就是啊，希望别人呢，就是说啊，能让别人觉得我有功德，这样成为供养的对境，很想从别人那里得到那种供养的这种发心的话，犯这个，其实他也属于不逾矩的范围当中，他在五邪命当中的话，属于杂贤威仪的这一条啊，这是比较过失也比较大的。那总而言之，别人未将其拥有的财物直接给予自己，而自己呢，想方设法的。据为己有的一切行为，全部呢都属于偷盗。啊，刚才举了好多例子了哈，自己窃取或唆使他人偷盗的所那个犯的罪呢，完全相同。这个自己窃取就不用说了，对吧？那么唆使他人，就是你比如说你不做，但是的话你怂恿着别人去偷啊，去抢。去夺，这个的话就跟自己犯偷盗是一样，就像那个唆使别人杀生，自己呢也犯杀生的罪，也是一样的道理哈。那这种不逾矩呢，何人易犯呢？那我们看一下容易犯的人哈，一个呢巨大吝啬，就是一般偷盗的人都有点贪不厌足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如果说他真的有一些吃住扫欲的功德，那么他就会安于自己过什么穷日子就是穷日子过啊，富日子就是富日子过，他不会用各种的那个，有些就用坑蒙拐骗的方式，有些呢就用强取豪夺，有些呢就是偷偷的去偷，这些的话其实都是不满足于自己啊，总觉得自己啊缺钱花，所以就去。其实相续当中，这种贪心还有吝啬性都是比较强的，然后所需甚多啊，他不满足嘛，他没有知足少欲的这种功德呀，然后贪得无厌啊，再有呢，恬不知耻，就是说没有惭愧心了，品格比较下劣嘛，才会去偷。有些人的话，他如果这个有惭愧心，他过得再穷，他也不会去偷别人的东西嘛，对吧？还有这个催碎所逼，这个就属于是一些外在的因素。倒不是说他自己本人就喜欢偷盗，但是这个外在的因素，比如说被这个债主所逼，然后还有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讲到那个就是饥寒生盗心嘛，饥寒起盗心，就在自己在饥渴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就容易生起盗心。有些也是可怜的父母的话，他为孩子去偷去盗的这种也有，但是我们还是说的，这一点可怜天下父母心是吧？为了孩子呢，造了很多的这种。罪业，这些都是属于呢被逼的那个有这样的一些因素在避税是其中的一种这类似的啊，还有呢惩罚所迫，就是有些人被惩罚，比如说他被一些其他的这个就是种种的因缘惩罚他，他就这个负债累累啊，或者说他就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就去那个。 来做一些这种偷盗的行为，这样子的话都很容易犯，那就容易犯这个。后面的这两种，从他自己的发心的角度来讲，可能还不是说是主动的就想去偷，贪得无厌，而是呢被逼啊。但是的话，即便是被逼，但他明明白白的就是想要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是具足的，所以他还是犯盗啊，还是犯盗。那我们再看呢，就是说不欲取啊，这前面讲的什么人容易犯，下面就讲的不欲取的这个五种果报。他的这个果报呢，根据动机大小不同，就比如说他这个贪嗔痴的这种执着的程度大小，对这个他的这个三种心呢，执着的越重，他的这个果就越重。如果执着轻，那么就果呢就相对就要轻。所以说呢，总体来讲，他这个不欲取的艺术果呢，就分别转生于三恶趣当中。那当然，动机最重的话就转到地狱，再轻一点呢转恶鬼，再轻一点呢转旁生。是这样的，那么这是艺术果，然后等流果的话，即便是信得人生，也是呢转身为乞丐这个雇佣等这个虽然呢虽有微量的财富也遭呢强者抢夺抢劫，弱者偷窃遗失亏损，毁尽无余等与天人鬼共享而无有自主权。整个这一段啊都属于是他等流果的那种相状。他这个比较复杂，就是说前世呢偷窃别人或者强夺别人的这个东西，这一世的话，他等流果是指的是比如说从艺术果呢都是堕到三恶趣当中，等到三恶趣的这个业报尽了之后呢，他就再转到人生，又有机会转为人生的话，他就经常转的那种没有钱的，因为他把别人的钱财夺去了，让别人没有钱，后世感召的这个等流果就他自己就变成一无所有的乞丐，穷的叮当响，就没有钱。所以一般情况我们说那个就是说就是变成这种没有财富或者说自己的钱财自己不能自主的这种类型的话，一方面呢就是布施跟布施有关系，就前辈子做上供下施做的也少，还有一种直接的原因就是跟偷盗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爱偷盗的人，其实有的时候你像前面我们分析因的时候，就是他贪心大，吝啬心大，所以他很难去造那种上供下施的这种善业，很难去造。就除了那种特殊的，我们说到这个小不欲取啊，像有一些江洋大盗他偷人家富人的财物的话，是为了及时救贫的那种的话，属于是特殊的情况，这个很少嘛，不是每个人小偷都是这么想的哦。大部分的话都是想自己去享用，一劳永逸嘛，不愿意去勤勤恳恳的付出去干活嫌那个太累了，然后自己的话这个偷一次得一把手的话就能花天酒地的过好长时间。其实都有很多的那种不是很合适的这些心态做导致，所以来世的话就是没有钱，然后是雇佣。雇佣的特色就是被别人使唤，而且这个钱不自主嘛，就是主人的话给他通过那个很可怜的这种身份的话，还能得到微量的财富，钱都把控在主人的手里嘛，是这样子，比较不自由。还有的话，哪怕是拥有了一些微量的财富呢，他也是那种就是自己自自在在的拥有或者享用的这种机会特别少。他稍微拥有了一些财富的话，就是被强者抢劫被弱者偷窃就有些经常被小偷偷的呢，那我们佛教徒的眼光里面可能也比较想得通。因为什么呢，就是那前辈子的上辈子肯定是偷过别人的东西，所以老遭小偷偷，所以那个钱你就直接观想，上辈子可能我偷了你的，所以这次的话就还你了这账就算了了。这样想的话功德比较大，有可能他那个余报上面呢，源于你这次的发心就彻底就清掉了呢，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啊，你跟偷的偷完了，那就只有这样子了。还有的话就是那个毁尽无余等啊，像这种啊遗失是一个亏损，还有包括毁尽无余，它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他好像就是这个东西的话他保存不好那种。这什么意思呢，就他经常是动不动就打碎了碗打碎了瓶子损坏了这个，损坏了那个，就是他手上使用的东西真叫活不长，就是那样的，损坏率比较高。 然后旁边的人就会觉得，哎呀，说这个东西到了你手上，你用不了两天就坏掉了。还有些人他就，我们会说啊，这个人很惜福，用东西用的比较小心，比较珍惜。所以说东西用了十年八载还好好的。其实这个是一种世间人觉得是一种优良的品德。那我们佛教的角度来讲，像那个有些是属于故意损坏，它属于不惜福的那个状态上啊，随便东西的话啊，不好了就扔啊，看不上了就摔，然后反正我有钱我再买新的，这个是彻底的是属于损福啊。而有一些人的话，他就有点命里面带这个，好像动不动就打碎了碗，打碎了瓶子，然后家具也坏了，这儿也坏那儿也坏，就这个东西的话坏得很快，然后呢莫名其妙的反正各种因缘就毁尽无余啊，然后他又什么都没有了。反正这种情况呢就有点那种自带损耗性的话，他就跟前世的这个不遇举可能有一点关系。而且的话还有就是不得不跟这个天人鬼共享，这个的话可能有一时候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但是呢世间当中它有那种损耗鬼。还有像这个天的话，实际上就是在这冥冥当中的话，因为他命中沾染的这种罪业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啊一个有时候会拥有钱呐、拥有财富，但是后面的话不知不觉当中也就消失殆尽了。有些呢就属于是这个的话就是属于是天或者天人或者说非人，那在这个也其实上都有一些因果的规律在当中了，就是最终的话它还是人财两空，就大致是那个意思吧，它会起到一些助缘的那个作用。还有人的话就是属于是我们有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有些倒是富豪，但是他的这个钱啊，这个与人共享，就是比如说被这个不孝子孙所共享啊，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话，他是心甘情愿把这个财富都给孩子，结果这个不孝子孙的话就属于是那个也不好好的打理钱财，对于自己的祖辈辛辛苦苦挣下来的这些钱呢，就很轻而易举的连半辈子都没到就挥霍光了。这个其实都跟不遇取的也有点关系，这个就叫与人共享啊。那么这个人还包括什么？不孝子孙是一个，包括前面讲到的那个就是官匪啊，这方面强取豪夺，你就变成与人共享，就与冤敌共享。还有的话，还有人的话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个亲朋好友啊，就是你有钱的时候啊，东刮一块西刮一块，对方的话都是贪你的钱，而不是执着你的这个情分啊那种的。这个我们在现代社会上也是觉得这个人情太淡薄了是吧，这个所谓的这个也比较负面的一些东西的话就给你风刮掉了啊，给你个这个连闷带骗啊怎么样给你风刮掉的，这是叫做所谓与人共享。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与天共享、与鬼共享、与人共享，就是与人共享的这一点的话是最功利的也是最可怕的。然后感觉到这个看到的社会上很多不如意的人为了这种贪欲不择手段的现象的话，确实也觉得这个人情也没有什么太可靠的。但是的话不要用这个理由去遮止我们修行人的话本身应该有的那一份温暖，这个是不合理的哈。这个然后这个自己的话就是用各种的理由各种的借口让自己的心的话这个修的比较冷酷的话，那个都是不太合适的。就当供养他们了，其实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我们自身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那就直接改这种被动的环抱，改成直接上供下施，我觉得最好了。是吧，上供下施可是功德，这个地方讲的时候需要这个所谓的与某某某共享，大家可不要觉得啊，那现在的这些慈善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自己的钱的话其实也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自己独享，最终的话也都分给人家了，那可是两回事，人家那个是上供下施的功德，我们这里讲的是属于是被业力所转的一个被迫无奈的一种业报的相，这完全是两个概念。但是我们有个别的修行人，如果真碰到这种情况，你直接把它观想成，就改成上供下施的这样的一种意乐去发心的话，那么它就变成功德了啊，自然的话了了以前的账，倒是也蛮好的。那其实修行人有很多转变的机会，这叫做修行转为道用，是吧？即便呢拥有那个奶牛，也是呢我有三白，就是养了这个奶牛的话。 都这个没有奶，然后就没办法。这个三白有的地方就是讲到说是牛奶、酸奶、酥油，有些呢是讲到这个牛奶、酸奶那个乳酪，就是它都是属于那个奶酪的那一种吧，酥油奶酪这种啊，就是这个是三白，就是这个奶牛它都没有什么营养了。然后呢，他吃的饮食呢也不具营养，就吃了都没有什么营养成分啊，都不养身体。这种的话都是他的一些业报。那是有些地区的这个，这个所生产出来的这些饮食，这些东西的话很养人，那说明那个地方的话是属于，这个十善业的一个所感的一种环境啊，这个还是有关系的。那庄稼呢遭受这个锈病，这个是。那就是一种菌引起来的吧，就是在当地叫做锈病。还有呢，这个霜薄或为虫害所毁，就是尤其是那个叫做什么呢？不育曲的增上果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象状就是这样的。他待会儿会讲到增上果成熟在外茎嘛，就是它所转生的地方很贫瘠，它那个贫瘠跟其他的这种杀生啊、什么邪淫还不一样，它经常会被那个这个好好的种的庄稼呢，一场雹子打下来啊，颗粒无收，或者呢一场蝗灾，就是被虫所害，就是那个蝗虫啊。一次蝗灾啊，所有的这一大片地区的话，这个颗粒无收，哎呀，非常的麻烦，就是这个很痛苦的一种象状，就经常是让你看到这个，好像看到未来可能会果实丰收，结果呢，就一个突发事件，最后弄得颗粒无收，就经常表现出这种像，这个跟不育曲有点关系的。如今呢，为这个贫困啊、困窘所逼的这些人。完全是往其盗取他人财时的果报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讲的，富人他毕竟还是有他富人的因在那里，咱们也不要觉得啊，这些富人如何如何啊，他们说怎么样不好，其实有的时候富人他前世的那个因真的是赔了福。做了十善业的，他肯定是断除了不育曲的这一条的话，否则他这一世不可能感召那个，就是他那个果报很丰厚的这种相，可以自己自由自在的享用的这个相。当然，人都有一些杂业存在，但是从总体的角度呢，这些贫者啊，而且呢，这个经常被他人所盗取的这种情况，看着呢很可怜，但是呢，也跟他往昔呢曾经做过十不善业还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关系的这一点啊，在佛教的因果规律上面，它都很公平。那再说到这个增上果，增上果刚才讲的那个等流果是属于感受等流果，然后还有一个同心等流果，下面有讲哈，说增上果是成熟于外境上呢，只能转生在土地贫瘠啊、饥荒频发的地区。这也是呢，它的一个果报，还有包括这个饥荒频发呢，就包括那个刚才说的被那个什么冰雹啊、霜冻啊、蝗虫啊所毁，这都属于是一种灾难发生的话，导致于那一块闹饥荒啊，就这样的情况。还有同心等流果呢，生生世世喜欢行窃、经商诈骗啊，转于旁生中呢，也是成为爱偷盗的老鼠啊、狗啊这些，就是。转成人的话，它有一种等流的习气啊，同心等流主要是从习气来讲，它就天性就喜欢偷东西，然后哪怕转成旁生，它都会转成那种爱偷东西的旁生，这是它的一个等流果。尤其呢是仅偷盗窃微乎其微的贡品，或塑佛像、造佛塔、印佛经的财物，也将堕入这个寒地狱或恶鬼中。哪怕享用真间许的三宝财物呢，也必定堕入地狱。这些都是值得偷盗而享用啊。不是说的平时正常的，我刚才讲了一大堆，就怕你们纠结。正常的这个享用的话，是属于那寺院的这个，僧职的话，他们是依从于戒的话，他有开源的地方，你们不用紧张。这里都是指的是偷盗。比如说偷盗啊，去享用了这个本来应该塑佛像、造佛塔、印佛经的这些钱和物啊，而偷盗而去享用了三宝的财物，真间许的三宝财物都会有很大的过失，是这个意思哈。那从前呢，哲白莲大师啊来到藏地卫藏时呢，一日梦见自己与眷属口中都燃起熊熊大火，他集中所有僧人说，一定是造了恶业。 你们究竟做了什么呢？就是上师的话，他做梦的时候梦见那个自己和眷属口中都燃火，就是肯定是在口业上面啊，或者说是这方面出现问题了。眷属们很奇怪，就说我们没有做什么呀。大师呢再三观察，就说你们肯定是做了什么了。结果呢发现他们将自己食用的旧酥蛹换成新酥蛹，就是说他们把这个本来自己吃的旧酥蛹换成了那个供佛的做油灯的那个。把那个做油灯的新酥油呢倒过来，把自己的旧酥油去做油灯了，然后佛前供灯的新酥油自己去吃，是这样的。那他们吃还给上师吃吗？所以上师们呢自己口中也燃火，这个也比较危险了。弟子做事情不合适，然后呢牵累的上师也一起呢遭罪业。那上师是不知道的，然后弟子们供养的饮食里面的话肯定有供灯的那个新酥油，所以上师梦见连自己的口中也在冒火。查询呢这些新酥油是做什么用的呢？原来是做供酥油灯的原料。大师们告诉他们，以此呢酥油要供许多酥油灯，意思就是说你们偷换了多少就要多倍的更加要超倍的这种方式的话，再供养很多新酥油呢来供灯，才能抵消这个罪业，就这个意思。那就是要赔进去，而且呢还不能原谅赔，要原来的这个拿出多少赔多少，要多倍的去赔才能够呢抵得消。所以呢我们对供品呢必须要小心谨慎。如果对于三宝之财、上师之财、父母之财，所以一般的原则上面来讲这地方多说一句，就是有时候，不过你们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很多在家居士的话，在汉地都是喜欢供那种做成那个小，已经做成那种一小盒的酥油灯的嘛，你做成成品的，然后直接点就行了。如果有一些呢，真正的做那个就是用那个色拉油灯的话，最好就是那个油就是专门是供佛的油，然后呢你自己房子里你自己厨房里面的话就专门是炒菜吃的油，把它这个各自分开各自分开各自的，那就没有这任何的问题了这个也比较简单。还有就是一种习惯性的就不要把那种就觉得特别不好的这一些的话就去明知道它很不好的然后这个去供。但是的话以前有过这样的问题，就有些居士就问说，我们一般情况不是就买那个色拉油来供，但是呢他说这个转基因的色拉油其实不是特别好，所以说这个就说是不是这样供佛就是不好，这个我就不太好做评判了，根据大家自己的生活水平来看吧。因为的话像我们自己的学院的这个环境的话道友们吃的也就是那种普通的菜籽油什么的，然后供的话也就是那种的，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个区别，不是很大的区别。那么就看自己个人的那种这个发心了自己个人的发心，然后在你经济能力范围之内的你可以去优先考虑嘛。如果说呢经济本身都是很普通的，其实的话也不是说家家都能吃上那样的完全是这个非转基因的什么这个花生油或者说很好的油，我看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家里也没有这种吃法，那么就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也都差不多，反正在学院这边的话也基本上都差不多，吃的也是那个，供的也是这个，只不过呢供的和吃的是分开的这个这样子的话不混在一块儿，是这种操作的方式这个大家自己把握一个分寸就可以。然后我们说对于呢这个三宝之财、上师之财、父母之财，甚至于呢仅是窃取一根针也将堕入无间地狱，他这个的话是不是真的是一定是堕入无间地狱这个的话有可能尤其是三宝之财、上师之财像这些都是严厉的对境嘛，这个也不好说。那有时候的话这种表述方式呢它也是指的是罪业很严重的意思，不一定真正的是一定堕入到阿鼻地狱当中，这个讲法上那就是到底这个因果的定律何业造作什么样的罪业，具体堕到哪个地方去的话，只有佛智才能够彻智，就是佛陀的智慧才能完全彻智。我们的话只能说是一种 理论上的一个讲法啊，理论上的讲法。所以这里呢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代指的说他罪业比较重，所以说呢说堕入阿鼻是那样的一种描述方式，是代指的是罪业重的意思啊。又如呢啊，若一位比丘或沙弥在僧众共有的这个收入基金中只取出一钱银两，也将获得所有僧人数量的这个啊，他胜罪啊。这个词义呢在律藏中有广述，这一点的话是我们出家的这个道界当中会广泛宣讲的，这个跟在家居士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你们这里的话就不用过多的去探究吧。反正就是一般的话出家人他在僧团当中对于僧众的那个钱他都会很小心，他就是僧众的钱都用于僧众上面啊，不会随便呢自己去自取受。如果说自己呢去把僧众的钱自己拿出一些自己想用这个罪业的话，就等于是好像偷了所有僧人的钱的那个罪业。就说通俗一点，就是啊，就是因为他属于是所有的人的，所有僧人的，然后你拿了之后的话，你就不是说偷了一两个人的，就你等于是偷了所有人的钱一样，大致是这个意思。我给你们讲最简单的哈，至于细节的话你们以后有出家的机会就有机会学，没有出家的机会也不必要学，还是这样，因为你们涉及不到哈这个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身为在家男女啊，仅仅喝一碗僧众的茶或者稀饭，也将呢堕入这个地狱或转生为病龙。这一点的话主要是可能会涉及到什么呢，那个喝僧众的茶或稀饭的话，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有时候呢有些护持道场的在家居士会在这个僧团当中呢过斋，这个的话是以这个是有开许的。包括我们学院的话，法王如意宝它也是依律来开许啊，不是说法王如意宝自己想开许就开许，不开许就不开许。高僧大德们都没有随心所欲，自己想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都是在戒律里面会有校正的依据，会在律里面找到这个佛陀开源的这个依据。那汉传藏传都是一样，我们学院的话对于那个来开法会的这个汉族弟子，反而以前就开源的，就是说在开法会的这个时候可以吃僧众的那个斋饭，这个都是依律有的，所以你们不要紧张啊。那么在汉传佛教之所以呢寺院里面会开许那个在家居士过斋的话，它都有律文有依据的，大家不要胡思乱想啊，不要因为不懂啊在那里瞎说，然后的话就是说啊，我这样吃了我就堕入地狱了或者转为病龙了，这个话不懂就不要乱讲啊。既然说呢僧团当中有开源，你们的话就那个可以去享用，那就如理的去享用就好了，不要很麻烦的觉得自己又犯什么过失了。他是说是没有开许的情况下以道心自己去这个偷用，这个的话他哪怕喝一碗茶和稀饭都会堕入这个地狱，是这个意思。在没有开许的情况下，然后在师父们没同意的情况下，以道心夺为己有自己享用，这个的话是犯道啊，其他的话不存在这些问题哈。如呢日藏经中说，宁可以利刃啊，砍割己之体，切莫将僧物予以在家人。就是我们不要把那个僧众所有的僧属于僧众的东西呢，这个自己悄悄的拿回去，这都是属于不欲而取啊。把僧团本身的僧众所有的东西，在没有经过开许的情况下呢，自己偷偷的拿走了以后，给自己的家人，这个肯定犯道嘛。这个肯定翻到，凡是主人没同意的你偷拿走都是翻到，那何况呢这个属于是僧团所拥有，它的对境呢就比个别的人更严重，这样子的话所以他这个罪过就会比较大，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一点呢尤其是对于僧物的话小心一点，但基本上大部分的居士都不涉及到，只是有少部分的居士可能经常在寺院跑得比较勤的稍微要注意一点细节上面，但是呢这一般僧职师不同意的话都是没有过失的，因为他们都会依律哪个可以哪个不可以，他们心里会很有数。然后呢到学院这边来的话也是一样的，在学院这边其他的情况下你们也涉及不到僧物，就是你们自己其实涉及不到，但是你们自己注意一点的话，比如说在那个开法会的时候那个开法会期间的话，这个以前法王如意宝开源过嘛，就是说可以呢吃斋饭 所以呢，来开法会的居士的话，那么来这儿好好开法会，都可以呢享用这个法会期间的那些斋食和发的一些什么饮料啊、会供品啊，这些都是可以享用，没有问题，还没有问题。然后这个住在这个，比如说有时候呢是那个僧众这边给你们提供的金堂啊，然后给你们提供的这些属于是租的，不是说那个有些睡袋直接是卖给你们，属于你自己个人的，那样就好说一点。你要真的是要把睡袋搞脏了，你自己背回去就完事了，因为已经卖给你本人了。如果是租的这些被褥的，那么它属于是僧众的物品，你只是租借。这样子的话，如果是有磨损啊，或者搞了染污了呀，那最好是能赔，因为这个就属于是僧团的东西。然后呢，在经堂里面的话，如果在经堂里吃住这些呢，就尽量的要惜物，就是比如说对经堂要爱惜，不能随便就搞脏啊，不能随便把经堂里面的这些固定的啊地板啊、墙面啊、桌子呀、等等啊这些地方的话就损害啊，就是侵损啊，包括地毯啊、坐垫，这些都是属于僧众的，不是你个人的。那么你要是丢失损坏这样的话，最好就是说多被赔是比较安全的。如果爱惜一点的话，不存在这种损害的问题，那么是最好的。这样就比较方便，这样比较方便。这些都是说一些细节上面呢，就是涉及到这个到寺院去或者到这个僧团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细节的问题，但也就是这些方面注意一点就可以，其他都不存在。其他都不存在什么问题，真正僧团的这些财务管理的话，你们也涉及不到，所以呢都不存在这些问题，都不存在这些问题。带着一个信心，好好的去到这个寺院当中这个增长自己的智慧啊、悲心啊，然后这样就很好了。然后有一些的话，到寺院当中去好好的培福，好好的替这个为出家人这样发心扶老大众，做一些这个发心的事情都能赔到很好的福报，其他也都不用担心什么是这样基本上今天的这个辅导就到这里。把今天文字的善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借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